我们今天还是从第一章开始哈。那我们在上个礼拜呢是提到9:29的地方，对吗？没错吧？Hello，就没有了。Hello，没有声音了，我这边是有了，对吧？OK。我们在上一节课最后呢，是提到说呢，我不晓得大家的感觉怎么样哈。他提到的就是说，我们的思想呢。我们的思想的话，是在造好的温床上滋长，也就是说，其实真正活的是思想。那思想是透过你的肉体感官、你的个人，然后思想在你的身上，然后思想去长成思想所要变为的东西，不是你长成，是思想长成。好，这有一个很大的观点上的不同。我们认为说，我们活生生、活蹦乱跳在这世界上。但是以赛斯的想法是说，是思想借着我们的人体，然后他在这个世间去完成他思想要长成的样子。那如果说你去看 DNA 的状态的话，它其真的是这样吗？不是吗？DNA 慢慢长成，那 DNA 就是一种思想嘛。那思想的话，借着肉体长成他所要的样子。啊，这是前面在讲的。然后呢，他说情绪跟感受也以世间特定的模式出现。那所以谈到这里的时候呢，赛斯已经帮我们跳开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其实不是一个个人去长成什么样子的。那如果说以佛教的观点来讲，我们有业障的观点嘛，哈。可是你说，假如真的有业障的观点，真的有我们说的集体式、阿赖耶识的话，那么是不是最后你所得到的经验，在你的内里里面重新再去汇整、汇总？然后以新的孩子的方式出生嘛，所以思想它是真正来讲的话，这个物质世界的话，以赛斯的说法说，所谓的物质，所谓的花花世界是思想的固态化、固体化，啊，思想应该照说是看不见嘛，可是思想固态化的话，它就变成物质。那我当然不晓得大家对这样的一个观点，你能够相信到什么程度？如果说你相信得很深的话，那么你对你所看到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思想的外化，好，物质的外化。那这样讲的话，那么你要创造一个新的物质状态的话，是不是当你的思想变了以后，那么它思想凝固之后，就变外化成你所要的东西？好，那更近。一步来讲的话，就是9:29后面这个地方，他提到说，你看到的那个，地球的身体，好，一样的，它是有它的心跟有它的灵魂，哈。那高山大海、山谷河川以及所有大自然的景象，无一不是从地球的灵魂涌出来的。也就是说，你看到的高山，它其实是，这个地球的一种思想方式。啊，是他的灵魂上涌出来的。那我们的个人呢？我们是从我们的内在的思想涌现出来的。啊，这个当然是 totally 会改变你的观点。那改变你的观点之后呢？其实变成，那么你在使用去创造你的人生的这种方式上来讲的话，你当然会采取一种不同的态度跟方法了嘛。所以，正如所有的事件以及制造出来的东西，无一不是由人类的心灵或灵魂中显现是一样的。好，也就是说， 是千古等着你那一失足，啊，不是你一失足成千古恨，是先造成一个事件，希望做成一个事件，而这个事件当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所以是你的内里的心灵去创造事件，那你去符合那个事件，那去解决这个事件，在解决的过程当中，你当然会学到很多的经验跟这个适应的方法嘛。好，所以事件呢是制造出来的，外面出去被人家撞一下是你制造出来的事件。好，飞机要爬一山去攻击那个材料，就跌下去，是人为创造出来的事件。我们因为没有办法看清楚这一点，那当然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要去相信这一点，可能要有相对的一个决心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这样讲，如果是以赛斯这个角度跟那个态度的话，是说我们今天所碰到的所有的困难，都是我们能够使用的材料。那就像我们在谘商课提到的，你所碰到的任何困难呢，你真的重要的是拿这个困难来看你能够做些什么。因为毕竟来讲的话，人生最后来讲都只是经验而已。毕竟来讲的话，时间都会过去。可是今天你创造一个困难出来，我们讲困难是被创造出来的，而创造出来的困难是为了要寻求一个解决的办法，跟因为这个困难所得到的经验。我觉得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原来你好像在电脑上玩 game 一样，game 创造出很多很多难题。然后你进去呢，一次一次被踢下来没有关系，但是你终究来讲，你是想把这个难题克服掉，然后走到你所要的终点。好，所以他这里告诉你说，其实事件是你心里内里面创造出来的，不是说无缘无故啊不幸被碰到的，或者是说啊我现在怎么样，那碰到不幸的事情，不是。他这里告诉你们，所有正如所有的事件，所有制造出来的东西，无一不是由人类的心灵或灵魂中显现出来一样，哈，每个人的内在的世界都跟这个地球的内在世界是相连的，好，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去看清楚这一点了。不过我一再的提到，像植物也有情绪那个书籍，我有带两本回来，如果你们谁要借的话，哈，可以预约啦，好，我心胸放开一点。你们要的话就来借，OK？其实看一看，你就可以传给第二个人，但是要还就对了，好不好？我下一堂课带过来，你们看一看，真的很好玩呐，真的很好玩。因为原来这个世界的所有事情是跟你的心态是对应的，即便是一个你看不起的那个小花小草，他完全知道你在想什么，他完全 catch 到你的情绪。那甚至于他可以透过时空，也就是说跟时间、空间、距离都没有关系，可是它能够 catch 到你。那么你在想说，一只小草它有头脑吗？一个石头它有头脑吗？外面的 H2O 水它有头脑吗？不然它怎么能够对你反应？它知道你要讲的语言吗？它为什么会知道你的心态？它到底有没有眼睛？它到底有没有耳朵？它到底有没有心？它到底有没有其他的感受？为什么它知道你的意思？为什么以你来讲的话，照说我是要看到你，然后我要听到你说话，我要懂这个语言，所以我才知道你说的是好或不好，你对我没有恶意，有没有好意？可是对水来讲的话，你对它，你心态怎么样，它的反应的，它回应跟反应是不一样的，不是吗？好，那所以原来这个世界的所有东西呢，其实它是万物是相连的。其实这个早在2500年前，在佛教里面，他们就已经完完全全知道这个道理了。所以佛教有一个理论叫做因陀罗网，那因陀罗网的意思是说，所有的珠子它基本上是完全映照的，任何一个珠子的改变，所有的珠子都一起接受到这个改变。那么以这样来讲的话，今天有人在受苦，那么这个苦是不是我们大家一起同受？那这个今天有人快乐，是不是也有一样的同受的快乐？今天你被欺负了，对，那他高兴了，他其实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人在潜意识层面也受到这样的一份欢喜。可是被欺负的那个人的苦，其实大家一起承受，只是现在因为我们利用有肉体感官，我们看不到这个现象而已啊。可是看不到现象，并不表示说它是不存在的，好，所以他是希望我们了解到，其实，这个地球的内在世界其实是相连的， 因为连地球的山川河谷哈，它事实上都是相连的，所以精神变成血肉，思想变成物质，精神变成血肉。你要漂亮吗？精神漂亮，你的肉体就漂亮。你要年轻吗？当你心里面年轻，你的身体就会年轻。好，你要富有吗？假如你的心里是富足的，那么你的外在就富足。赶快来捐赛斯中心呐，哈，因为捐越多钱，你会越富足嘛。你有钱才能捐呢，对，开玩笑的哈。啊，所以我觉得说，像我们在。好，因为我们最近有在讨论一个问题嘛，就是说，我尊重我现在的比如说上课好了，那么当你开始尊重你自己的时候，别人也会尊重你嘛，这是一种心态啦。那精神可以变成血肉，我们以为我们的血肉，比如说哦，血清素低啦，或者是说哦，这个分泌物不够啦，或者是哦，这个更年期很早。这些我们所谓的分泌啊，或者是说我们的身体状态，它当然跟你的精神状态是有关的，因为精神变成血肉，好，精神变成血肉。我们认为的血肉不是你吃多少得到什么，而事实上是精神变成血肉，思想凝固成物质。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一份灵魂，而我们所谓的这个世界跟我们的。世界灵魂其实是密切相连的。我们不要说我们自己，比如说我跟米歇尔，我们是，在感情上我们像一个哥哥跟妹妹一样，好，那我们也心心相连，哈。可是实质上我们也是，因为实质上的话，每个人都是牵连在一起，而且基本上你一定有相对的很密切的这个修行或者是成长的关系，我们才会在同一个教室里面来讨论这么好的东西，这样子。啊，他这里提到不是人而已哦，就算一枝草、一瓣花或任何再微小的东西，全跟这个知觉系统联系，不必推理就知道了。好，知道什么呢？知道它的位置、它的独特性以及它的生机的源头。谁最不知道这个世界？就是我们人，因为我们人认为我们是万物之灵，所以我们跟我们的内在基本上是失去联系。可是今天，就算你是一个小草的话，你也知道你跟这个宇宙是连接的，啊。假如不是的话啦，哈，我常常喜欢讲，啊，你今天感冒，你用最好的药去治它，一个礼拜之后，这药就没有效，对，因为它会有抗药性嘛。好，那为什么会有抗药性呢？那难道他知道你是吃的什么药，然后那个药应该怎么样去跟你抵抗吗？那就是表示意识是相连的啊，好，跟聪明才智没有关系啊。那假如是这一点的话，那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那我们在乎我们的聪明才智，那么在乎干什么呢？好，因为你只要要的时候，你都会有那个聪明才智的。好，看透这一点嘛，看透这一点的话，哈，你也不会去看人家，好像说智商比较低就看不起人家。啊，你也不会怕人家看不起你，因为说真的，以内在知识来讲的话，你要什么是都可以拿到的。其实就是每句话你去看看，他真的想要告诉你是什么意思啦。好，这里提到说。构成这个世间的原子电子，不管是组成的人体、桌子、石头或一只青蛙，全部都知道深藏在自己这个存在之下那个创造力。然后他们伟大默默的冲力，浮在个人，在他们的个人性就浮在这上面。各位，其实单单这几个字，这些字，应该是说叫做悟道资料吗？不是吗？应该是悟道资料啊，因为。就算一个人、一张桌子、一个石头，他全都知道所有创造力的所在，啊，他也全都知道深藏在他背后的那些无穷无尽的那些创造力的推动力，所以谁会没有创造力？谁都有，好，每个人都有深藏于自己存在之下那个创造力，即便是一只青蛙都知道。好，那我上次提到那个惠成的。 农业局哈，他们做一个实验，就是胡瓜，胡瓜新长的胡，开花的胡瓜上面压5000磅，那这个胡瓜长大的时候，把那个5000磅的重量顶起来，你也顶不起来啊，不要说胡瓜，对不对？但是它就有这个力量，因为所有的创造力，所有的力量是当你使用它的时候，它全部都在，就是看你是怎么看你自己。因为每个人在他背后都深藏一个无穷尽的创造力，那下面那一句话比较重要了哈，就是那个默默的冲力是在每个人性上面，而且浮在这个宇宙的表面。也就是说，假如思想是活的，思想在成长，那它借着你当个器皿成长。那么，所以呢，它既然思想要成长，它会用一切的力量来成长。所以呢，你的个人性。它的力量是浮在，以你来讲，它是浮在你的个人性上面。这里有多重要就有多重要，因为它不是浮在别人的个人性上。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对我来讲的话，好，那麦克多有能力是，我绝对不是要看麦克有什么能力，因为那我自己的个人性是在我上面。每个人那个，他这里提到说那个默默的冲力，深藏于这个宇宙间的那个最大的创造力，是浮在。在个人性上浮上来的，所以我们在谈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忠于自己的感觉？为什么要忠于自己的感受的表达？为什么要忠于自己的特性的表达？为什么不是去看别人在做什么或别人在想什么？因为你的力量是浮在个人性上面的，你的应该是说，依你的个人性把那个冲力浮上来的。所以，尊重自己的能力，然后按照自己的特质，好，忠于自己的感觉，这个是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没有办法去轻忽的，哈，也没有。他这里提到说，要很清楚，要很明确，而且不可轻忤。你今天看到一个人，好，你觉得说他好像没什么用，可是他的个人性 背后是有宇宙的力量在支持的。那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兼具了你的个人性，比如说，好像 Charles 可以帮我啊，Lisa 可以帮我，那么我就想要依赖 Lisa，因为有人可以让我靠，我就会靠他嘛。啊，当我要靠 Lisa 的时候，我的个人性就不见了。那换言之，就是我后面藏在我个人性下面那一份强大的创造力就不见了，对吗？好，比如说像我们这位朋友，他提到说他想帮他女儿嘛。好，他一直想帮他女儿，然后想帮他女儿解决事情。可是在这里，赛斯就告诉我们说，你女儿有她的个人性，而且任何人他只能在他的个人性上去使用他的力量。那你在帮他的时候，那他的力量在哪里？不见了啊，他的力量不见了啊。好，因为赛斯是整个书都在谈这个问题啦，只是说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到这样子，而且是不可轻忤啦。就说你看他好像没什么啊，你说啊这个没什么，那没什么啊。那我们又回到，比如说像我跟丁山在录音这个事情上来讲的话，如果说我们的特质就在我们的个人性上的话，就没有什么好或不好的问题，而是说我们就表现我们能做的就好了。但我们尽量在表现我们能做的话，它就是不可轻忤，不可轻忤你自己的力量，而这样的力量的话，它就会慢慢变成你可以用的力量。那要不然的话，你会觉得说我好像，你看别人你都觉得做不到了，因为那别人的标准啦。好，他说同样的，人类中的每一个人，他提每一个人哦，从他自己灵魂的那个极古老又永远长新的泉眼中升起，胜利的呈现起特殊性，还是一样在谈个人的特殊性嘛？好，那自己呢，由无知深入有知，不但为自己带来惊奇。我们不断表达我们自己的个人的时候，哈，我们就常常会有惊喜。可能我那个 mixer 有问题。关掉再重开就好了，这样子。 他说举个例子来讲，他说，在你读到我这些话的时候，你所学到的知识有一部分是你有意识所知而可以马上用的，可是有一些是无意识。那即使如此哈，无意识的知识在其无知中仍然是有知的。所以你来学赛斯哈，比如说我听不懂，那不听不懂的话，你听到赛斯这样讲，可是你听不懂，他说在有意识的层面，你可能是听不懂，可是无意识的层面，你却懂了，这样，因为意识还是相连的。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你只要撑一段时间，那么你就会懂这样子。所以，就算你自己没有体认到，那其实你也清清楚楚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好，他说，就像你的眼睛知道他在看见什么，好。虽然他看不到他自己，除非是利用反应。在佛经当中呢，也有这么一句话，叫做"眼不见眼根"，啊，就是说你自己是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眼睛的。他 mixer 坏了，没关系，好像礼拜天就开始有这种现象。可是录音可以录进去，没有问题，这样。所以他说，你看见的世界所反映出来的是什么？所不同的只是这不是反映在镜子里面，是反映在一个立体的世界里面。我们在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如果要以你来讲的话，你的世界如果你不存在，你的世界是不存在的嘛。所以你就是你的世界，所以你的观点跟任何其他人的观点不会一样。那你也不要想让人家知道你的观点，是什么，因为你是不可能完全让他知道的，你尽量可以表达，但是不可能让他知道的这样子。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投射出去的念头、感受跟期待，然后再把这些东西当作是外境一样的认知回来。各位对这个意思知道吗？比如说，我先有这个想法嘛，好，我有个念头，那我把我的念头、我的期待投射出去，然后我再把它当作经验体验回来。所以从头到尾都是你的想法对外面的投射，你的，比如说我现在的环境很不顺，是因为我觉得不顺的想法感受一直在心中，我把它，把我的念头投射出去，把这个期待投射出去，然后我会创造事件，因为事件是内心所创造出来的嘛，然后我再从这个事件当中去体验一次回来，就说啊，我就是那样的人，我就是这么不幸这样子。所以他说，你以为外界的东西在观察你的时候，其实是你以你投射的角度在观察你自己。啊，如果说你知道这个是怎么操作的话，我们不是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吗？当你的感觉没有改变之前，这个世界不会改变；当你的情绪没有改变之前，这个世界不会改变。为什么？因为情绪是从感受外化的嘛。好。那感受是从哪里来？感受是从你的想法来的。我这样想这个世界，那我的想法一改变的话，哈，它不是说我想法改变以后呢，哦，那事情就可以解决，不是只有这样而已。你的想法一改变的话，因为它是一体性的嘛，它就会创造事件，把这个想法所不足的那个人事物的部分补足，让这件事情变成真实的。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现在想要做 regression，对不对？然后呢，所有的事情就会 ready 给我们，然后包括那个慧琪，他也要请假过来，好，他很客气，他说他还要跟我们交一样的钱，所以他跟我们讲说，那你就可以少算一个这样子，他是蛮客气的啦，好，那当然更不要我们付他机票费啦，对吗？那就是所有的事情呢，他因为你想要做一件事情，然后他就突然间什么事情都 ready 给你这样子。那假如真的能够到这种程度的话，哈，我们这样讲，我们在生意上一直谈到一个观念，就是 success follow success。你有一个会成功的想法，那这个会成功的想法，它就自然带来跟这个成功有关的所有的因素，然后让你在这个成功的上面去体验。他回来，因为他不是讲嘛，你的念头投射出去，然后再用你的 你自己去把它经验回来。那说穿了就是思想，它是被培养长大，而不是你。你的任何人格状态，只是去培养那个思想而已。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谈这个欧文的课的时候，我们提到说一个人格的模式，它会不断在所有的地方去复制。欧文为什么要它复制？因为你会从你的事件当中去体验那个经验回来嘛。我觉得我这个人哦，就是不太会有成就的。假设我这样觉得的话，那么在你的人生事件当中，就不断会发生很多的事情。就算你要成功，最后要成功的那一幕呢，你也会被拉下来，刚好就没有成功这样子。真的啊，因为我们也曾经看过有一些例子哈，他说永远是第二名，问他说你为什么第二名，他最后探讨的结果是他在早期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第一名的话会被嫉妒，然后他一直都不敢是第一名，所以就算今天他没有敌手了哈，然后就会跌倒，然后让那个原来是第二名的又变第一名这样子，好，就是会创造事件了。如果说了，你真的相信赛斯所说的话，而你也愿意去试试看的话，其实这是个真的不花本钱又轻而易举的事情。也就是说，你为什么不去感受一下？好，为什么不去感受一下？为什么不愿意去利用这样的力量来让自己试试看？因为有更容易的方法啊。好，有更容易的方法。好，对我们女性同胞们，你想要有一个超好超好的这个伴侣的话，那么假如你的心中的念头不变的话，那么你又怎么变呢？你又怎么变到有一个好的先生呢？你固定一个男性的角色的想法不变，然后你又要想变成你有一个好的伴侣，那变跟不变之间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你就先让自己在观念上先变了，然后才有可能在实际上的状态当中是有所改变的。假如我们认为说我们现在所要传递的思想是不够好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在我们所做的事情当中，都一定会发生很多事情，就刚好本来要完成的时候，就变成又不能完成了。所以怎么样去看我们的心的状态？因为像孙文也在讲嘛，假如你有信心的话，就算移山倒海之难，也是像还手则之之意嘛。那连国父都在讲这样的一个想法，那我们为什么不敢去试试看呢？我们的感受变，我们把自己感觉变好，比如说，你想要做大事业，想要去发展自己的才能，去想象自己是 OK 的，而且想象自己是很棒的，然后想象自己很受到人家的帮忙，那个成功的感觉先让他有，好，甚至于想象庆功宴。我有时候呢，比如说，像从台湾回来啊，那有时候其实说过海关好麻烦，我就先想象说我在已经很快乐的在家里喝我的白酒啊，其实我觉得那一天的通关速度就变得蛮快的，也没有被刁难什么的，对啊，不过我是一向蛮乖的啦。啊，各位了解吗？你怎么样去改你的感觉？各位相信吧，你试试看，因为这很好用。你改变自己的感觉，比如说我对这个人的感觉不变。好，刚才我们刚听到有一个朋友，他提到说：“你说我老公吗？哦，他那个人是不会变的。你的感觉不变的话，你的看法、你的认为不变的话，那么请问他要怎么变？他们的菜全部都上齐了，我那边还没有菜过来。 对，而且你不用伤痕去对伤痕呐、啊。无疑，无疑，无疑，没有疑问，没有跟无疑有关，因为你去想嘛，每个你的思想都会外化变成物质，对不对？那我今天想要这样做，等一下我要想要那样做，那就是你要柠檬汁，可是又加了橘子，那就是中和果汁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哈，有的时候，一般来讲，哈，像有些开悟的人，他做事情，他是非常的锐利，而且心想事成能力非常强。为什么？因为他想要这样做，他就确定了，sure，好，sure，我就 sure，我无疑，我做这件事情，我就这样做了。就好像我今天拿饭来，电锅按下去，我就不会去怀疑它，反正它就会跳上来，就是好的。我就无疑的认为我这样做，所以我们在谈到是期待，不是期望。期待的意思，它会顺理成章，就是我们上一节课讲的嘛。期望的话，就是说我是带着希望看它会成。哈。当然，这当然跟你的那个需要它的程度有关啦。比如说，我觉得我现在要这样做，好，那么当你很确定的，首先当然最重要就是无疑啦，因为无疑就是符合我们说期待这个关键字嘛。你是期待它发生，好，那么所以它就会发生。但是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怕你这样的一个期待。我们说不要超过十分钟，为什么？因为十分钟之后人的脑袋就会乱转，你会想说，不会吧？好啊，怎么样？我怎么有可能？什么各种原因，你就会去思考它嘛。好，所以一般来讲的话，你把它想好之后就把它放下来。所以也不是说你在讲的意思是我要有一个坚定的想法，然后我要请很深的深度。其实真正来讲的话，你比较重要的点是不要一直去关注它。因为你一旦相信他的时候，你就不会去怀疑他了，对不对？那你一直想要去加强那个强度的话，你反而会把事情搞坏，因为你在加强它的强度的时候，你不断的在怀疑它。好啊，所以我要这样做，我想了，那么我经验它，但是我不会去认为说我需要再去 check 它，不需要 check，连 check 都不需要。因为 check 的话，就表示你不确定了，那比如说，有人说傻人有傻福嘛，假如说我们今天要录音，那就录吧，录了不好，改一改，修一修，就是剪一剪，然后就出去啊，管他去死，你知道我意思吗？总共你有 production 嘛，你出去就对了啊，不信不好，不好再改啊。对，所以我们在每一刻，我们就用我们全部的力量做我们想做的事情，然后我们确信他是会碰到他对的人、对的事情。那你说这个是有点像义和团啊？但是我说真的，有一次呢，我到那个 Swiss Park，你们去过 Swiss Park 吗？人很多嘛。那我那一天去的时候人山人海，然后跟我去的朋友就说要走了，我说下一个就是我们。我讲完了，那个人就说你们两个来来，就给我带位。一堆人，他为什么带我不知道？那有没有人会抱怨我也不知道，但是他就带我去坐那个地方，对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是无疑啊！ 你要对你想要做的事情有一种，那种好像小王子叫小王子要做事，不好意思哈、哦，让路让路，啊、哦，要有这种心胸啊，这种胸怀啦、啊，大气。对，不是有一首歌吗？叫什么？玫瑰，玫瑰，For my Eastern Rose，让路，让路，让我东方的玫瑰。对啊。好，所以啊、不是说我们在讲，就今天我如果跟各位讲说哈，啊，你要思想要让它固定物质化，那么就是要情感的深度，那我就要问什么叫情感的深度了。对不对？对，强烈的欲望，但是强烈的欲望很容易让人家误会成，好像你要一直去想它，其实不是的。人有一个特质哦，你只要想久了，你会觉得说，可能吗？对啊。昨天金山就跟我讲说，哎，我觉得我什么事情觉得。啊，用这个来帮他可能会很好，但是第二天醒过来就说，啊，这个用这个帮他可能不行，是不是？所以，念头不要打架是最重要的。我要做什么事情，我就是要做那个事情，念头不要打架。各位有什么想法吗？这你看他这是不是他底层相信的事情？你看，他会跟你讲说这是事实嘛，对不对？那是事实是什么？信以为真的信念叫事实。很坚信的，他很坚信这一点。有时候我们一个人的特质，你去观察一下哈。我不要你观察太久，你只要观察半天。比如说，我觉得要做这个事，然后半天后呢，你会发现你的思潮，它其实一下东一下西，一下上一下下，一下左一下右，对。所以为什么不 work？ 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做。你一下丢八个地方的骨头，那一只狗看了半天，那现在要跑哪一边？跑左边呢？右边呢？跑右边呢？左边呢？然后他就在那边，头在那边晃来晃去，他原地不动。对啊，对，念头打架。因为我们在讲说，所有的思想都会外化成物质。既然是所有的思想的话，是每一个思想。那如果你把自己的思想，每一个思想都弄得干干净净，就是我要这样做，就是这样做。那么这样的话，你去试试看，你会非常容易达成你的愿望的。嘿，啊，这个跟每个人的特质有一点关系啦，啊，比如说，如果是你先生的话，你先生可能有一个特质，我今天答应你的事情，你打死我都不会变的，对吗？是嘛，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这个特质？你没有哦。对，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他的愿望都一向可以成功啊，因为他就要这样，就是要这样，他没有什么讨论的余地了。对啊，我不是在批评啊，我只是说就赛事的协理来讲的话，很多事情我们不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自己跟自己打架了。你想每一个想法都变成一锅汤里面的调味素的话，那么你今天在这锅汤里面到底加了些什么？对啊，也不是按照比例，它事实上就是综合。 不是说啊，我想要做成的是60%，哎，不想做成40%，所以他最后做成不是，因为你有60想要做，40不想做，其实它调出来的就是一个综合果汁嘛，它就是一个综合的东西嘛，它每一样都给你弄好了，但是就不是你要的。所以他这里告诉你说，你自己，你就是你自己活生生的画像，包括我们的身体哦，好，我们自己的环境、孩子、丈夫、工作，我们的外貌，我们自己就是那个画像的人。然后我们把自己心中所以为的自己投射出去，变成血肉之躯。所以谁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其实就是你自己嘛。你对自己的评价到底是什么？你对自己的看法的？你自己是一个活生生画自己的这个人，啊，那变成血肉机。所以他告诉你说，你的感受、你的思想，不管是有意识、无意识，都改变了形成你今天这个具体的形象。你看喽，他这里还不是只有你说的刚才说的有意识的，我一下想这样，一下想那样，而连无意识的也都在内。哦，你无意识的一直有这种，比如说我一直有认为说啊，我这个人做什么事都不成。这个也都在内，因为这个的话，你可能没有去想它，可是它就在你的本质的思考里面。我就是没有什么用啦，对，那就是特质。没错啊，没有说一定要改，但是如果你觉得你这样的一个方式是在过得不舒服了。有些东西哦是特质，有些东西会变成，造成一种无意识的一个因素放在你的脑海里面。比如说我今天做也不行，明天做也不行，后天做也不行，可能不是你的特质，可是你就无意识里面会认为说，我做了就不行。你很简单，找 Brian 来试试看，把山野先生来试试看，只要他长大一点，你叫他从这里走到那里，每走一步你就打他一下，说不这样不对，走直一点。那样不对，走直一点。你给他走个3下，他会站在那边，他再也不走路了。因为你一走，他就会骂，你就会骂他。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他就无意识，他就不知道他该怎么做了。对。所以像这样的话哦，蔡司讲到说，你的感受跟你的想法变成你现在的形象、你的环境，了解这个不太难啦。啊，因为你其实是可以，大概可以觉察到。好，他说，但是你要了解，所谓外在的境遇也是在同样的模式下由你的思想所形成的哈。然后了解到说，发生在你的外在的事件，其实跟你的心灵的环境发动有关，就不太容易了。为什么不太容易？因为刚刚讲说我想要做什么，所以我的环境变成那样，这个比较容易，因为你可以观察到，对啊，我一直认为我就是一个没用的人呐，所以我现在环境没有让我觉得没用。那个也蛮应该的，因为这是我的感觉。可是现在问题是说，麦克莱既然打我一下，我认为说麦克莱打我一下，既然也跟我有关，那明明是他不对，怎么会跟我有关呢？好，一个人来欺负我，一个人来撞我，一个人对我口出恶言，难道这个外在的境遇也是跟你的思想所形成的吗？蔡司说：“Yes。”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频谱，你的思想，我是这样在发射我的观念的。那既然是这个频谱，所以这些人会来填满我所发射的内容。那么以这个公司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在应征你的工作。好，比如说我呢，我是觉得说我这个人没什么价值，好，需要有人来欺负我。那我一发射出去呢，就连大陆来了一个小姐，她也跑过来欺负我，这样子。好，就是人家不知怎么的，就每次都打到你就对了啦。你换了公司，欺负的还是你嘛。好，你可以从资商的那个例子当中，或者我们在工作上碰到的例子，你去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子？因为他会应征那样的工作，然后会。他告诉你说，是你自己创造你的实相，我有什么想法，结果我碰到这样的这样我的情况会有所改变，这个大家比较容易了解，因为我们在谈心想事成嘛。可是你说外面的境遇，我碰到的人事物也是跟我有关， 想法有关，那当然有关嘛，对啊，当然是有关的嘛。还有呢，你的身材的这个胖瘦高矮、健康与否，钱都不是偶然的，这些身体的特征无一不是心理的呈现，跟吃东西没有关，减肥没有关，减肥越减越肥，因为你有减肥一个心态，就是我会肥，所以我要减肥，对吗？啊，蔡司在《个人权利事件》本身说，卫生局叫你每天要自我检查，一分钟检查可以预防乳癌。然后你天天在检查，你告诉自己有没有我有可能啊？这是一种暗示。对，你不断在暗示自己说我会得到什么，或至少你在检查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那每天去想你会怎样？对，就是心想事成。对，对，所以。你是真的有减到肥哈，那但是呢，因为他是不是有个想法说我要减肥，然后我利用这个方式，群体是告诉他说，在社会的群体下认为说只要是运动就会减肥嘛，他也相信这一点嘛，所以他有减到肥没有错嘛，可是他底层那个相信自己会胖的那个想法没有去掉，对不对？所以当他没有在运动的时候，他就会怎样，很快回来。这样了解吗？
没有，不了解。我有两个同事胖，他们积极减肥，他们只是三个月之内晚餐一次不吃或者是少吃，三个月就减了20磅，两个就是。
对。
然后他三个月之后，他的怎么样吃都行了。
他怎么样？
怎么样
吃都不敢多吃。我跟你讲，对，它是可以变的，没有错啊，没有错，没有。我这样讲好了，其实我们谈到群体式的观念是说，这个社会现在告诉我们的一个基本知识，我们大家人类所相信的就是说，你少吃一定会瘦，对不对？大家都相信嘛，对不对？所以当你少吃的时候，你给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会瘦，这第一个。第二个，假如你去运动的话，就会瘦。这也是大家都是不用再解释了，反正从小大家都知道了。所以你去运动的时候，你也是预期他瘦，好，所以这是一个信念的问题。可是我这样讲好了，你去想想看哈，一只小鸡它在第一个月到一个月半之前呢，它吃一磅的肥料呢，大概长八成的八磅0.8磅的这个肉，好，那换言之就是它的消耗量呢，全部都在长肉。可是当他是一岁的时候，一年之后，我们说老鸡嘛，好，老鸡的话呢，你吃10公斤也没有用，因为它就是不会长肉，它就不会长肉。所以显然来讲的话，身体的运作其实跟我们说它的一个过程是有关的。那我们像我们吃东西，假如说我们吃的东西全部都在肥里面的话，变成肉的话，你已经跟恐龙一样高了，因为事实上我们吃的东西是真的蛮多的嘛，对不对？所以显然的话，它这里有一些东西是有自我调整。那因为我有长期在运动，在很多年前呢，那我一直在研究这个有关于这个胖跟瘦的问题哈。我当时有一种感觉啦哈，比如说我本来假如说我现在是2500大卡一天的消耗量，所以我控制的话呢，我就控制在1200卡，那我就是省掉1200卡嘛，对不对？所以是啊，没错，我可能很快我的体重就下降了。可是因为身体有自我调整功能嘛，所以你消耗的这个本来是一天消耗2500卡，对不对？现在变成一天消耗1300卡，半个月、一个月之后，你自己会调整到那种程度，就是你的吸收力特强，不会浪费任何食物，因为你的身体知道你没有太多食物给它，所以你的调整成你每天消耗的量从250卡变成1300卡，那你的灾难来了，因为只要稍微多吃一点就变成很胖了，因为它有自我调整功能啊，对啊。那小吃你的身体就会自动调成那种 小吃的这种吸收量啊，那它的吸收能力就特强啊。 假如你相信有用，它就有用啦。你假如说，我认为说我这样运动了，我这样吃有效，那就有效啊，没错啊，一定有效。可是如果以长久来看的话，你真的要改掉的，就是我不会胖了。比如说，我现在我有几个观念了哈，我自己有几个观念，而且蛮强悍的观念，就是我如果晚上半夜醒过来很渴的话，我会去泡浓茶喝，泡浓咖啡喝，喝完了就立刻睡着，这是我现有的观念。那你们有机会跟我去旅行或什么的话，你看看我是不是这样在做的？像我在秘鲁、巴西啊，很多同行的说。啊，你这个时候还在喝咖啡？我说你们那个券不喝的全部拿过来。我们去每个人有2张券嘛，那他晚上回来都不敢喝咖啡。我说全部都拿来。我，对啊，对你来讲的话，咖啡可能会有睡不着的现象吗？对我真的没有啊。对啊，把我喝死了，我都会很好睡的。所以你既然相信赛斯的话，他说你的胖瘦高矮哈，或者健康或不健康，它是一个心灵的呈现呐，它不是偶然，是心灵的呈现。这些身体的特征都是心灵的呈现，也就是说你自己向外丢出这个形象的结果，我丢出那个形象的结果。不胖的人，你怎么吃也不会胖，因为呢，你说是体质嘛，那他是不是有一个不胖的形象？他说：“我不是请你们开心啦，好，你们要知道，你们不是昨天才出生的啦，你们已经出生很久，你们对自己塑造自己身材的这个能力呢，强到不行的啦。”啊，那说以那个说法，你们灵魂更不是昨天的，所以你们一出生了就有那些特征，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内我选择他们。啊，你为什么不选择这种样子？为什么选那个样子？为什么是秃头？为什么是歪鼻子？那个 内我选择他们，像我们的赛斯就胖胖的，对啊，他光个头这样子。所以在今天，你的内我仍然大幅度的改变你自己的特性。啊，那这里提到，他说。你出生的时候并不是一张白纸，比如说你看那个三十先生，你以为他是白纸吗？不，当然不是白纸啊，不是白纸啊，因为他出生的时候，他个人有他个人的特性，而且一直带在他的灵魂里面，所以你自己的一部分的历史也深深的铭刻在你无意识的记忆里面，啊，但不是植基在你的心灵里，还是以另外一种被解码的方式存在你的遗传因子里。换言之，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有所谓的遗传基因嘛，但是它这个东西哈，它是以思想的形式放在我们的肉体的底层啦，然后在染色体中畅行无阻在你的血液里面。到这里 OK 吗？不是啦，你不妨，我知道我们的观念，当然知道说，好像我们的结论说。多吃一定会胖嘛？好啊，可是现在上司告诉你说，不是多吃的问题，是跟你的心态、跟你对自己的所绘出来的形象是有关的。你不觉得每个人都有一个特质吗？有一种特别的不同的味道吗？别人也学不来嘛？你要学西施，学那个样子，就变南施 Nancy。所以他说，当你的灵魂哈，透过你而表现他自己的时候，你所知道的，你所警觉到的，以及所有参与的各种实相，其实远比你自己以为的知道的要多得多。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因为不是你必须要怎么做，不是你必须要怎么表现，不是你必须要用那种超人的努力去。像前途混沌不是，因为你的灵魂在绘画绘你自己，他所知道的，他所警觉到的，以及他所参与的各种实相，远比你多得多了。这里头有没有那种换心的成分在？因为假如说有次元观的话，是我现在变成我自己，根本跟我现在的努力没有很大的关系嘛，跟你现在努力没有很大的关系。因为 内在自己知道怎么样去参与，怎么样去创造他自己的实相。好，他这里做一个比喻，他说你那个在白天运作的意识，也就是我们说的 ego，我们的自我意识，他说就好像一朵花一样，从你自己的实相那个无意识的温床上滋长出来。比如说，哎，Lisa 对不对？你以为哦，Lisa 就是我，我就是 Lisa。可是这个 Lisa 呢，它是从无意识的温床里面长出来的。可是那个你不知道。我最近看到那个报纸上写一个人的这个身份证的号码，说11个字了，好像是黄什么城，然后台湾阿城，然后后面再加一个世界伟人。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新闻？有啊，他这是他的身份证呢。还好只有11个字，但如果再加这个4个字，变民主救星。身份证的名字，好，他是黄天成还是黄什么成？然后这3个字嘛，对不对？台湾阿成，好，台湾阿成就7个字嘛，然后再加上世界伟人，legal name，legal name。陈，比如说学，比如说黄什么陈，那个黄应该是他的 last name 啦。这名字长是爸爸妈妈起的，也就 OK 了。但是问题是，他是自己去加的啊，对啊。对啊。他说：“你自己虽然并不知觉，但这个自我自行显现，然后落回无意识中，接着又从无意识再生出一个自我。”就像春天的大地上开出一朵花一样，我们在看花，我们很难想自我原来也是这样，花开花落，又花开又花落。你觉得说花开花落，好像每个季节都是一样，对不对？其实不太一样，为什么？因为它开的时候会有，大地的环境会变化，那这些资讯它会收集起来，变成新的 DNA，再长出新花。所以它花开花落，花开花落，但是它不断的在适应这个环境。那人的话呢，他这里提到说，你以为的自我，好，比如说，哎，我叫丁山。那对现在来讲，丁山对丁山是觉得说，那就是我世界的全部嘛。可是再次告诉你说，你以为的丁山，那个是你的自我。可是呢，那个自我是从无意识里面浮出来的。好，那浮出来以后呢，它长成自我，对不对？那奋斗了半天，结果回去了以后。有新的经验，在产生新的自我，它不断在那边滋长凋谢，滋长凋谢。那它自己干什么呢？因为它在不断的这个长成跟凋谢当中，它像花一样，也是在收集很多有关自我的资料，会让自己更加的圆满。所以他说，今天这个自我跟5年前那个自我，并不是同一个自我。我们不要说是上辈子的自我跟下辈子的自我不一样了，就算5年前的自我跟你现在自我还是不一样。这个其实我最近的感觉就蛮深刻的。比如说我有个朋友，我3年没有看到他，好，那重新再见面的时候，我就发现到说，我觉得的他跟现在的他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也是可以这样讲，就 totally，我觉得我根本就不认识他那种感觉。因为我这样讲好了啦，如果说6年前。哦，7年前你学过赛斯，或你没有学过赛斯，那个是会很不一样的啊。你整个对自己的观点是不一样的，所以一个观念的改变，那个自我就不一样了。但是呢，他说你自己并不知道这个改变，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换句话说，那个就是你今天的自我是从今天里面生出来的，好，它是你的存在以及意识活动的一部分。 以赛斯的观点，赛斯的观点很简单啦，好，就是说你每天的自己都是从你的无意识里面升起来的，每一天都是完完全全新的自我，因为诠释观点不一样，自我当然就不一样嘛。以这个观点来看我们的人生的话，其实每一天我们都不一样啊，我每天都在转世啊，不是吗？那如果每天都在转世的话，那你要维护哪一天？也就是你需要固定哪一天，哪一个自己，让自哪一个自己不变？没有吗？因为都在变呢、我今天讲了很多次，变跟不变之间，你是要变还是要不变？你要留还是不留？别人觉得你没变，但问题是他的观点也变了，他用他的观点来看你啊，对啊，其实都在变呐，对啊，这样讲你去觉得说，当年你跟你先生结婚的他，跟现在你所认识的他一样吗？哪有可能？当然不一样啊。因为自我它是我们意识活动的一部分呢，就好像眼睛看不到它自己的变化的颜色，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在变化了。那不知不觉当中，随着它自己原子电子的架构不断在生灭，那不自觉的在变化，死而复生。他用一个例子来比喻，我觉得这个例子还不错啦。好，比如说花你对不对？啊，昨天我看到你，一个月前看到你，你都是花你啊。可是你身体的细胞有一大部分可能不是原来的花你嘛？因为细胞按照他自己的模式在造自己。那以赛斯的角度来讲的话，一个人在7年之间，他所有的细胞都会被换过一次。所以，假如说我看到 Jenny，那 Jenny 7年前的 Jenny 跟7年后的 Jenny，她没有一个细胞是一样的。Hello，应该有进去，不晓得为什么。所以细胞按照它的本然的模式创造自己，那但是它仍然维持它自己的本色。啊，细胞，我有一次我在切菜的时候不小心切到我的手，然后呢，过几天它好了以后，它还是弧形的呀。那个时候我切掉，那就没有，这就变成削平了，没有，它还是弧形的。那我就不晓得它为什么能够长成弧形。没有了，那很多年前了。你看，对焦就是对到那个是有没有吃到我的血肉之躯？对啊。所以我们的细胞永远是出现的行动的一部分，甚至它自己在大量死亡之际，它仍然是活的，也是有反应的，所以你说什么名词？比如说我叫 Charles，你叫 Lisa，那这是名词本身不重要，重要是藏在那个名词背后的架构。你 Lisa 就是 Lisa 嘛，不管用什么名称称呼你嘛，而这个心理架构一样的，也就是会。突然间有，突然间没有，但是他保持他的本色，维持他的模式。 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是我们的自我生成我们的心灵架构，我们的眼睛生成我们的身体架构，那他们都看不到自己，却往外看。啊，一个是离开身体，另外一个是离开内在的心灵向外看。那互创造性的眼睛创造了你的互创造性的身体意识创造了眼睛，互创造性的内在心灵创造了自我。啊，所以我们的自我其实是我们的内在心灵所创造出来的。但是眼睛跟自我其实都是一个专注于对外面感知的产品。我们看到的事情，我们会很高兴，会很愤怒，啊、哦，总而言之，你会很感激。那个就是眼睛 catch 到外面，可是一定是你有一个思想去支持你眼睛所 catch 到的资料嘛？对啊。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差太多东西了，它就断线了。这样，我们大概整理一下我们今天所碰到、所学到的这个赛斯的想法啊，就是说，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的环境，其实跟我们自己的想法是有关的。那你的境遇，也就是说你碰到的什么人、碰到什么事情，它也是来符合你的想法的，来印证的啊。那其实这个东西就好像。你的自我从那里面出生又消失，又出生又消失一样。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是真的不需要担心死亡，啊，因为死亡只不过是，对啊，只不过是对啊，那个它的消失而已嘛。啊，你每天不是都在消失吗？你怎么知道呢？你说不定看得更清楚。对，这样就可以了。不是啊，我想可能它是自动切断的，我不晓得为什么会自动切断。你整天一直跟自己说的话，你自己真正的态度是什么？你一直讲的时候，你有没有真的相信？讲多了就是表示你一直都没有相信嘛，就像刚才丁山讲，这是我的手，我有需要告诉你，这是我有需要告诉我自己，这是我的手吗？不需要，这个外求啊。 你赛事的教导是说不要超过太长的时间了，5到10分钟已经够了。你告诉自己说我可以做到的，对，然后我就坚信我可以做到，是 OK 的。那你就放下来，放下就相信他可以，这样就好了。你不但要把它拾起来的话，其实你一直在担心你做不到。好，啊，你一直觉得担心自己做不到，那这个背后拉扯的力量反而比前面强，这样子。对，对。那你信任的话，他当然就会成嘛。啊，如果不信任，当然就不成了。那现在问题是，我们看信任的话，哈，比如说这样讲，假如说你欠我钱好了，我每天问你说，你有欠我钱，你要记得哦。但是我不相信你会还我嘛，对不对？那如果说我真的会相信你会还我的话，我了不起就跟你讲一次就好了嘛。记得哦，明天这样就好了。我跟你讲，真正在培养你的信心，你就是必须要从那个我们说的架构去了解，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心呐。也就是说，你假如你真的相信说我起心动念，那么就一定会成。那么这样的话哈，你有次元观，你就会有很大的信心。如果没有次元观，你是不可能有信心的。一般我们在讲，比如说在念力啊，或者是说谈到什么秘密啊那些东西哈，或者是吸引力法则，它只是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怎么想，它就当你的这个意志在的话，你的信心强的话，它就会成，对不对？可是它并没有教你为什么，因为它真正的为什么是因为两个次元的关系，就是说我把我的信号往内送，我相信它可以做，所以它会外化成物质，因为是这个原因，所以。任何想法它基本上是都会成的，但是如果你在用什么强度啦，用什么那种的话哈，那个没有办法增加你的信心。我举个例子来讲，就是我们实际发生的例子。有一次呢，我们几个朋友在叶曼老师那边，大家照相然后照相的时候呢，那个 Andy 就说，不是 Andy 还是谁，就说，你们要照相。他用台湾话讲说，get 个主人的呀，装自然一点，自然不是装的嘛，装自然，你知道我意思吗？装自然一点啊，自然怎么装呢？自然就是自然嘛，装自然就是不自然嘛，对不对？所以那你说？我现在我们这样讲，就是我怎么想，那么我的环境会跟着怎么做。可是呢，镇定跟故作镇定是非常的不一样。我是很镇定，那或者是我故作镇定是不一样的。你有信心跟你告诉自己我要有信心，那个是不一样的。有信心的话，是今天不管在什么样恶劣的环境发生我就知道那个只是个表面现象，反正再来就 OK 了。但是我有信心，那。我要有信心的话，是不断你要提醒自己，说我实在是还差一点哦，一定要增加自己的信心，这样子。是吗？对啊，你观察你现在的想法，你观察你现在的想法。然后你把当每个当时的想法把它写下来，你会发现他打架的状态其实蛮严重的。你今天觉得要这样，明天就觉得又变了，那后天又变回来了，那后天又变回去了。那说真的，就是如果说今天有一个那个什么，那个叫做精灵，是不是？那个某某茶壶就会出来那个，他也不知道他该怎么办呢？ 谁都不听，听你自己的感觉，对，听那，对，那要听那个感觉。那只是有时候啊，对，你的感觉没被扭曲了。如果你的感觉它是真的从你内在出来的哈，基本上是不太会扭曲的啦。不是因为有时候感觉是，比如说这样讲，我带我的愤怒去感觉我的感觉，那么你感觉出来当然就是愤怒嘛。可是由内在的需要出来的感觉，你就不会有那种我们说过度愤怒或者是过度那要喧嚣的那种做法出来嘛。所以随时维持心情的平静，因为你一旦心情是平静的话，那。大学说的，随便的，大学的，对，大学说的，不是孔子说的。啊，大学说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好。不是不是孔子学的，不是不是，不一定呐、啊，我现在查给你对的，那不是子思写的，对对，应该不是。对，这个麦克风还蛮贵的，可是好像不是很好用。那各位有什么其他想法吗？ 我们来调查一下好不好？如果各位你今天就要走了，好，那给你另外20年的话，你会什么都想做吗？会哦。OK，那你应该现在就可以去了。对。我们来用这个观点跟我们今天写的观点来做比较了哈，大家参考看看啦。以赵赛斯的说法是说哈，比如说你现在是50岁了啊，已经没有任何岁月可以活了，可是你想做，你有一个很想要做的一个愿望的话哈。按照你的心灵会创造物质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的这个年岁会自动被延长，你的寿命会自动被延长，你的生命的状态会自动被延长。那假设说，你今天什么事都已经觉得说哈，天底下已经没有新鲜事了，我根本什么事都不想要了，我什么都不要了，我什么都不想做了。那再给你20年的话，那对你来讲的话，你也会说这20年对我来讲也没用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如果对你已经没有意义的话，已经不是时间上的问题，就是说我已经很疲惫了。那因为赛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我们说学理啊，哈，就是说所有的死亡都是自杀，所有的死亡都是自杀。那有的是有面子的，好，比如说生个病啊，哦，发生个意外啊，那个是。为了保持自己的面子，好像就是说，今天不是我自己要死的哈，是我生病死掉的哈。今天不是我要死，是被人家撞死的哈。那你保持你的面子，那有的是不保持面子，就是我就今天去喝农药自杀啊。但是，所以当你不想死的时候呢，按照赛斯的说法是，当你不想死的时候，你是不会死的。那为什么你会想死呢？因为已经没有什么更值得你做的事情，而。可能在那里，你的内在里头呢，你有更重要的事情，有更多的这个新的角色已经形成了。所以，一般我们到了年纪大的时候，我们会形成一个东西叫做老人痴呆症，哦，Parkinson。为什么？因为意识慢慢移走，然后你会觉得说，好像年纪大以后哈，眼睛也看不清楚，脑袋也想不清楚，然后东望西望的，好像什么事情都慢慢好像意识已经不在这边了。因为假如说你的那个兴趣转移了。已经不再对这事情有兴趣的时候，那自然而然的你的意识形态就会移转，因为他今天讲的这个就是说，你在每一天出生，你的意识重新去抓一笔你要的这个东西，重新出生，你每一天出生，所以根本就没有年纪的问题，确实有你的有对你来讲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如果你随时都在保持自己的新鲜度的话，其实身体是状况是会很好的。那有人就是像我们说什么。玛丽格瑞利是不是90几岁了？他还跑到台湾去长途飞行到那边去开光做法，那一整个礼拜他说全部都用站着的，90几岁啊，对啊。那我那一天提到那个老太太111岁，穿针引线，她做什么工艺都可以啊，根本不用戴眼镜啊。所以哦，当然，这是赛斯的观点跟别的学派观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当你想要完成的时候，你的肉体永远可以供应你完成。这个角度可以一直去应用了。比如说，哦，当你对生命开始有热情的时候，其实连整个身体的功能都会全部恢复，包括你的眼睛也恢复。因为我们不是上一节在提到，那个约瑟的眼睛不是本来是有近视眼嘛，好，然后他就一直在看。爱看书嘛，就是他眼睛就恢复了，就恢复正常这样子。好，那赛斯说，其实你要用它的时候，眼睛也非常乐意表现他自己，来挑战一些眼睛不能够超过的极限这样。你会不会认为自己老了呢？对啊，不想老可能是你在肉体意识上面告诉自己的，可是你的心态，我们要问的是心态了。我们的心态当中有没有充满的热情、充满的勇气、跟充满的活力、充满的我想要表现、充满我要创造？所以我真的很想说啊，大家一起啊，看着什么有趣的事情，大家好好来玩一玩。你们当老板好了。 因为充满着活力跟勇气的时候，哈，其实生命力就会起来，身体状况完全不一样了。对啊。
确实是一直觉得自己年纪大了，然后没有热情，然后觉得好像食物不多。可是他的心态是说，他可以把握他现有的。我觉得他的心里想的跟他嘴巴讲的好像有点差距。他嘴巴是这样子讲，然后他可以把握他剩下的日子，每天日日是好日子。可是他一方面觉得他这个老了了不起啦，也就是只能看看东西。
他先画个界限嘛。然后在这个界限里面发现到说，我要这个界限，我要好好享用这个界限。他把自己画成一块饼，你看我还剩下多少，然后这块饼呢，我要怎么好好去吃它嘛？那先画了个界限，就是说我已经老了嘛，那已经不能用了这样子。那一般来讲的话，大部分都会以父母为年纪为年纪。像我的话，我就说，哎，我妈妈69岁、70岁，我爸爸大概73岁。对啊，然后我会还，对啊，那我自己看的话，好像没太多了。不过我说一般的话，会以父母的这个年纪，会有一种暗示作用。对，所以我觉得像我们是蛮有幸运的哈，我们学到赛斯这个理论，就是我们知道其实。外在的世界就是内在对外在的表现，也就是说，你根本讲难一点、难听一点，就是说，真正在操控的不只是你而已啦，因为后面还有你的内在自己啦，所以你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担心嘛。你死不死有什么关系？因为你回去有可以立刻又来啊，再找个新的身体来啊，啊。以前上赛斯在临界不在梦境化价值完成，他有提到吗？他说早期的人类因为没有死亡的概念，也不知道什么叫死亡，所以他们都活900多岁、1000岁这样子啊。那因为有太多很新奇的事情需要他努力嘛，希望他去经验，所以根本年纪根本不是问题啊啊，那甚至几百岁都还在生孩子啊啊。那但我们会说这好像是假的，这样 假 讲 假，但是。我觉得赛斯的观点会比较是认为哈，你用你的身体来完成你想要完成的梦想，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你要做什么事情，就像刚才麦克在讲，就尽量去做啦，这个观点是我觉得蛮好的啊，因为你只要尽量去做就好了。啊，假如说你今天还有20岁，你做什么说真的都没有关系嘛，对不对？你只知道自己还有二十年的话，那就尽量去做啊，因为但是话又说来，我们又不是那种永远无限制的嘛，所以人的这个身体就是拿来做表达用的啊，就拿来创造用的啊。那尽量用你的天赋，然后尽量去表达你自己啊，不要有任何担心，因为不需要担心啦。我们说反过头来用 bottom line 来想的话，哈，死你怕不怕？大家都很怕，但是没有一个人不死嘛，啊，所以你不用怕，因为你怕还是要死。你不怕也是要死，所以死一定会到，死不用怕。那不怕死，你怕什么？说连死都不怕，你怕人家看不起你吗？怕活不好。那如果跟死相比的话，刚刚麦克这个理论就是在前说，如果明天你就要死了，那现在换你20年，那你就什么都没有关系了，因为我本来就是要再见的。那我再见的时候，我现在的。钱财，我现在的一切，我的妻子儿女，我都没有办法 hold 住嘛，对不对？我现在有的所有的东西，包括我的电脑也是你们的嘛。 公开拍卖，啊，然后说买的人要经验翘死这样子，对，所以你看，其实刚才麦克那个观点，你去想啊，假如寿命只有剩下现在没有了，那现在要20年给你的话，你在这20年当中，你会不会尽全力去做？那换用这个角度移植到我们现在这个情况来讲，不管你是20年或多少年，其实生命就是一种表现。而且这样讲，就是说你越做的话，哈，它生命力越活泼。人之所以会无尽，是因为，所做的事情已经很无趣了。那如果说所做的事情很有趣的话，哈，其实生命会不断的那种带来他自己的活力了。对，谢谢麦克的观点。哇，谢谢 YouTube 那个人。对，对，因为你想象你120岁，不错、哦。好吧，那我想我们今天就暂时在这里吧。好，谢谢。